现时刻四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这一小时是由我微微在空中陪伴大家，先为大家送上好歌曲，也有很多有趣的生活话题和大家分享。
小溪里的小溪，夏天里的奇迹，星星在天空里溜溜滑梯。小溪里的小溪，月亮在这空气，雪麦克在天空。小溪里的小溪，夏天里的奇迹，星星在天空里。
有一些人对于断舍离是做得很熟练，他很可以很明确知道说我什么东西该留，什么东西要丢掉。有些人是属于选择障碍、选择困难的人，我们还是提供几个最常见断舍离的一些建议啊。你应该怎么去判断这个东西要不要留，还是应该怎么存放呢？首先呢，这些东西你要想的第一个问题是是否经常使用。如果真的很少使用的话，你是自己心里一直惦记着说有一天会用到，但其实那个有一天永远都来不了，或者是说假设真的有那么一天，其实你当下再去准备这个东西就好了，你不用这么提前去准备。是否经常使用，如果真的没在用的东西，说真的毫无意义又占据这个空间。那第二个呢，是你虽然有在用，但这个东西用得很勉强。哇，这个其实应该有蛮多的哦，因为我们其实在日用品当中，有的时候换了一个品牌啊，只是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对我的生活来讲挺方便的，我就先买来试试看，就跟我想象当中不一样，超难用。那你就觉得用得很勉强，但是又碍于说我都买了，好像要把它用完。如果是一些物件啦，真的是让你觉得用得很勉强，甚至让你用一两次你就干脆摆在那，因为不用还比用还要好不用自己还可能比较上手，但是你一用就觉得很麻烦的东西，差不多也该清一清了啦。因为用起来觉得有点压力的东西就考虑丢掉吧。那如果是消耗品啊，你觉得舍不得，像我们常用的可能什么洗发精啊、沐浴乳啊、香皂这些，买都买了，试用起来真的不太行，也不至于让你可能很不舒服或过敏，但是就用得很勉勉强强，赶紧把它用完吧。哦，这个不然就是刚刚提到该断舍离就断舍离哦。那还有哪一些呢？还有一些就是拥有的意义，你要去思考一下。有些东西是你下意识收起来，你可能觉得未来会用到，或你觉得这东西很有价值，那拥有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种情况最常出现一些纪念性的物品， 就是说啊，例如说这是毕业的照片对的，我先讲毕业的照片啊，我们全家一起大合照。诶，可能你们家合照很多，有这个画框相框什么之类的，它一定对你来讲是具有回忆价值的东西。那当然你会说基于回忆价值我想要留下来，但是如果这东西累积越来越多，旧一点的东西你要用什么方式把它保存呢？还是一定要像刚刚讲的纪念性的物品我都要把它拿出来展示，这样你家买的再大都不够啊，要展示的东西越来越多了。所以拥有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如果你有想清，那当然就可以决定它是否留或者是就丢掉了。这是刚刚提到拥有的意义是什么。当然还要回到说，有些东西不是这种纪念性意义的，而是说你下意识拿到就收起来，最常见啊，塑胶袋啊、纸袋啊、外包装啊、盒子啊。诶，这盒子材质还蛮不错，蛮坚固的，我要收起来。我到底为什么要收起来？有的时候你也忘了，你只知道要把它收起来，那就可以想一下哦。还有一些情况哦，是现在的你会买吗？有的时候东西用久了，你也就用习惯了。但是如果这东西它其实有可替换性，你也没有自觉，那你这时候就该想一想，诶，同样的东西我现在是因为用习惯所以一直用，如果从现在的这个需求角度来看，这东西还需不需要？如果现在的你其实根本也不需要，那这个东西其实可有可无嘛？这也许就是你断舍离的一个选择。那同时我们可以思考这些东西对于理想生活是否有贡献。像我刚刚提到塑胶袋跟纸袋我一定是定期清，因为你那个当下你就觉得我要收起来，我把它折好，下次会用得到。等到累积两个礼拜、三四个礼拜啊，或者想说你累积了半年、一年，那个东西很多。你说我是为了未来不时之需要用到，但其实我希望家里东西少一点。这个东西在我刚刚提到的我的梦想蓝图当中，它就成为一个缺点，或者是它就是成为一个即将被清掉的东西。基于以上理由，我就觉得我要清一批走。你也不见得是全部丢掉，至少你可以把大部分，也许 90% 都丢掉，留个 10% 嘛，反正你时不时买东西又会有新的塑胶袋或纸袋。所以我倒是觉得要去思考这些东西对于你的理想生活是否有贡献。那回过头来也一定要想的是，它是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物品。有的时候我们会买一些小废物这个小废物就是看起来可可爱爱啊，看起来很怪啊，流行的时候很流行啊，现在人手一个，人手一件，我一定要买。那可能是一个冲动那我真的不可或缺吗？我真的一定要拥有它吗？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去思考的部分哦。刚刚跟大家提到，如果你有断舍离障碍的朋友，几个问题，六大问题可以来想一下。确实在这个年底的时候，很多人就要来整理家里面嘛，所以断舍离啊，这个每年都不断在跟大家分享提醒。我们接着来听到林慧萍的歌曲，这首歌曲是《倩影》，一起来欣赏这首好歌曲咯。 聊到啊，断舍离，有些人就是有选择障碍，会想很多。你想很多，真的有比较好吗？三思而后行啊，才能下正确的决定，真的是这样吗？但竟然有心理学实验证实哦，思考越久，可能会让结果越糟糕，这可能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意外。很多人觉得我做事之前要三思啊，缜密的思考才不会引发糟糕的结果，结果想太多，也会变得太糟糕哦。这是来自荷兰哦的大学去做的研究哦，他们以这个足球专家跟非专家来进行研究的对象，来预测足球比赛的胜负实验。他有三个组别，因为实验嘛要把人分组哦。第一个组别就是他们需要长时间思考选出获胜队伍，第二个就是无意识选择，就庆菜直接选，第三组呢则是在短时间内选择，不是不思考，而是他思考的时间比较短，大致就分成这三组。那大家会觉得哪一组的结果比较好呢？很多人可能会想说，诶，我觉得这样说起来应该是经过长时间思考的专家组可能会预测到比较好的结果吧。结果不管是专家还是非专家，只要你选择是长时间深思熟虑的，它的准确率都是最低的。专家当中也有人采取的是无意识选择，他比深思熟虑的人预测的准度更高。非专家的人呢，在时间内匆忙的选择准确度较高。所以这个研究团队做了相关的说明他说，如果你是属于无意识选择或者是短时间选择，只是根据重要的资讯做决定，但是如果你是属于长时间思考的，你就会把重要跟不重要的资讯一起考虑，反而会增加你选错的机会。我觉得这个推论跟概念挺有意思的。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谨慎，你就要搜集非常多的资料去做一个决定，可是事与愿违的情况会不会很多啊？那会不会是我们准备了太多资料？会不会准备太多也成为一种缺点？不无可能因为就像他刚刚讲的你花长时间思考，因为你时间一多，你会参考的资料就更多了，可能很重要的资料跟不重要的资料都被你混为一谈，此时会增加自己的误判。那当然这只是一个实验啦，那主要我觉得从这个实验的结果可以提醒我们，有些人会踌躇，如果你是属于踌躇不定才下决定的，其实你加快一下自己的节奏，也许可以得到意外的效果。所以像我们要做一些重要的抉择时，你合理的思考其实是重要的，但是最重要的是当机立断。你一直想不做决定，或想很久才决定，可能效果都没有你想清楚了马上就做来得好。我觉得这个想法倒是蛮冲击我的哦，因为我就是属于一个计划派的，做一件事情我就要想的比较缜密啊，想很透彻这样子。那当然也就会像刚刚讲的，我会找很多资料或者是参考不同人的意见，可是概括而论最后呢结果真的会如我所愿吗？其实不一定。我也是在生活当中磨练当中抓到一个平衡，我也不会成为一个完全不思考的人，我一样会做基本的思考，但是呢我就是捉大放小，我看大方向参考部分的资料，但是不要过度的钻研，因为很多时候时机点也很关键，如果你要花更多的时间才来下决定，你说不定错过那个时间点会造成的后果更糟糕。所以我也在拿捏那个平衡啦，跟大家分享这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哦，我觉得可以运用在生活当中。如果你要思考要 适时的思考，而不是过度的思考。怎么样是过度的思考？其实要自我去拿捏。无意识或者是短时间做选择，反而很容易抓到事情的重点，因为这个时候时间很短嘛，你就只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看最重要的几个事物，这时候下的决定说不定还比较明智。
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哦，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嗯，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难》，还有 Podcast《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张翠鸾修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紧致时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心02-2321-0166或搜寻光人社服。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我要为你歌唱，唱出我心。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104.1，正声调平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哦，很现实、很实际，谈到钱。如果你聊到啊，钱够不够用？谁会跟你讲够用啊？大家都是讲不够用啊。尤其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年纪比较长一些些哦，大家已经开始紧张害怕了。如果我退休之后啊，哎呀，开始领退休金啊，啊，这样真的够活吗？还是说虽然也勉勉强强过得去，但是我的生活习惯已经不能跟之前一样了。好多人是好害怕这件事情哦，甚至有些人已经开始担心了。那想必也有一些退休族的朋友啊，自己已经历过这一段。哦，确实感受到钱不够用，大家都害怕哦，这个老后哦，年长之后哦，没钱可花。我们邀请到的呢是幸福文化的祝子慧，祝子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子你好。
微微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邀请到柱子哦，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啊，其实跟每个人都切身相关。例如说，我想到这个主题跟我的父母亲就很有关联，因为他们即将要退休。那我的年长一点的长辈，那他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不同的世代嘛，这个财富的累积状态，朋友也跟随着他们的成长环境啊，或者是全球的这个金融脉动有关。有些世代哦，也是提前先辛苦啊，也许老后呢比较轻松啊。有些世代他人家就不讲说生不逢时嘛，出生的时机不对，就好像拼了大半辈子好像也存不到钱。今天柱子要特别跟我们介绍的就是不怕老后没钱花哦。我跟你说大家都很怕啊。这本书其实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作者、哦、是一个韩国人啊，并且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说虽然是韩国，很多人讲说那跟台湾有点不一样吧，那个状态不一样哦、但其实我觉得亚洲国家普遍所面对到的对金钱的感觉是蛮类似的。想要先请柱子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今天很高兴有机会来跟大家介绍幸福文化出的这本《不怕老后没钱花》。那这本书呢，书名非常的直白，其实就是再告诉大家我们要怎样才不怕老后没钱花。那作者呢，他是一个韩国的新生代的 YouTuber， 叫做阿婆姐姐。那她韩文就是 Hami Oni， 就是、那为什么叫阿婆姐姐？其实她本身蛮年轻的，因为其实会经营 YouTube 频道基本上大概都是年轻人、但是因为呢她的价值观还有她告诉大家苦口婆心的这个方式很就是是碎碎念的感觉那她自己很有趣哦，像她会说他觉得节俭就是他们家祖传三代的这个优良的 DNA， 所以就是很少有年轻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嘛。所以其实他也很早，他说他觉得他们家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是从小他很多事情就是物质上面，如果想要吃什么、要用什么，其实都要忍。但是后来这整个环境也让他发现说啊，其实他会更懂得把钱花在就真正必要的地方上。那像他有一个很棒的体验，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会很好奇。他说他以大概在大学毕业之后呢，大概二十几岁，其实他就存了1亿韩元，大概是200万台币
哦，很厉害啊。
对，但是当然我觉得韩环的那个币值可能感觉会比较高，所以那个200万韩元的感觉大概就是他100多万，但是还是很厉害。而且重点是他大学毕业之后，他大概就已经靠着自己，可能用各种方式，他已经去了20个国家。他很喜欢独旅
哦，那这样他又会花钱又会赚钱的意思咯。
可以这么说，因为他为什么叫阿婆姐姐，大家可以从我刚才的这种地方体认到，他虽然年轻，但是他很早就是蛮有自己的想法。比如说他也会说他跟朋友聚在一起，大家都会不小心说手滑，不知道滑到什么东西
就买东西了。
对，买东西。但是他也会从观察自己的行为当中去看，其实某一些我们会真的忍不住手滑的地方，而且真的你买完之后不会后悔，真的很满足的某一些消费体验，其实那个就是会让我们怦然心动的。虽然，但是这个东西大家要好好去感受一下哦，因为他强调的是，你买了之后过一阵子你还是有一个满足感，而不是空虚的感受。
哦，
对，
是。所以我觉得像刚刚提到这一块哦，就说有很多比较年轻世代的哦，不管是韩国台湾其实也有哦，主要就是说你的金钱观念也不完全随着你的年龄而有这个，刚刚提到说好像比较年长哦就比较省。
对
有些年长的也很会花啊，你说年轻的嘛一定很会花钱，也不一定，其实都有一些背景存在。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看这本书的一个小乐趣哦，就是说哇，他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好像过得也还不错哦，同时也考虑到说自己的用钱需要啊，不能让自己供应不足啊，甚至就像刚刚讲的其实像我的话就是可能从一开始工作我就开始担心退休了。
微微是那个就是算早熟的很成熟的想法。
我觉得你正常来讲在台湾啦，因为你常常看一些新闻或什么，你常常会觉得说这个什么退休金不够啊，什么劳保啊什么类的啊，因为像我的话又不是公务员，那就想说那什么军工教调薪或什么也跟我无关，所以你自然而然在那个气氛底下就觉得说天哪，我没有办法靠任何人啊，我也不能去寄望说以后 这个国家会养我，不是公务员，那好像只能靠自己。那很早体验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好，那我最好啦，在我这个身强体健的时候，我要多赚钱，然后最好钱越多越好，心里会越安心。我觉得这一定是大家最有感觉的事情。
其实微微的就是跟我们这本书不怕老或没钱花原文的书名，我觉得蛮呼应的。作者其实这韩文的原文书名，如果直译是就是类似说，我接触了理财这件事之后，我的人开，当我开始理解金钱这件事之后，我的不安消失了。那个意思是指说，其实他也是一样，他也曾经会对金钱这件事有不安跟焦虑。那你知道焦虑是什么情绪吗？焦虑跟恐惧是不一样，恐惧是很具体的，我知道我怕什么，但是焦虑是一个模糊的，你对某一个东西担心有不安的感觉，但是其实它很模糊。所以呢，它其实自己本身也是透过理财，比如说像刚刚微微提到蛮多重点，就是说因为他自己就说他就不是富二代，然后所以他说他是没有靠山的。那再来就是他有很深刻的体认，是说他觉得很多人会想到钱，因为觉得哇压力好大。
对啊，
其实人是这样，你压力大的时候，其实你会下意识想要逃避它，反正啊，今天先这样过再说。
对，
然后，但是他说啊，这个未来，他有一天就体认到说，这个未来是自己的未来，也不是别人家的事。所以你自己未来不当自己的靠山，那你又原本没有靠山，所以他就想说，他是要勇敢面对这件事情，然后呢，让他说当他开始理财之后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是，他是助累积嘛，他不是说我一触可及就怎么样。其实他也是提到，就是说他觉得理财很重要，其实就是一个省钱存钱然后理财的一个反复循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他现在当然还在一个就是持续的状态中，但是他说理财这件事他来说很重要，是第一个他了解自己的，他更了解什么样子的消费是满足自己，也就是他更了解自己。然后很重要的是，他在以后思考到钱这件事，他觉得他有慢慢在累积，所以他的心情是稳定的。然后他今天做什么事情，其实就是在一心情比较安稳的状态下去处理，他就觉得说当他要在理的时候，就不会被不必要的那个焦虑或者是急躁带着跑。那我会觉得这件事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心态，然后再来也是很值得跟现在时下非常多的大家可能想到那个钱啊，就觉得它很重要，可是又觉得说啊有一点无力感，或者是感觉到为钱所困焦虑的人，那大家可以来看看他这本书，说到底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就是慢慢稳步的步上不怕老后没钱花的未来。我觉得作者在书中有提到非常多的概念，会降低你对理财或金钱这件事情，就是觉得啊想到要理财好像给自己压力很大，想到钱会感到焦虑，这件事你可以降低。那你要先处理这块情绪，你才有所行动。那这里头我觉得可以分享作者的一个概念给大家，就是他说刚才我提到嘛，就是理财是省钱存钱跟投资这一个反复循环的过程。那有时候大家觉得压大迟迟没有动力，是一下子想到所谓投资这件事啊，我甚至有些人比较紧张，他想说万一我不会投资我赔钱了怎么办。所以其实我觉得最重要你还是要回来，有时候啊说实话你一下子想要投资真的也到，重点是你有没有那个让你就是投资的种子基金有没有先存出来，
能够省下来那个钱。
对，所以其实很重要的是，真的不管你再觉得你怎么拮据，或者是你真的有心要改善财务状况，那这件事情省钱和存钱还是很重要。省钱和存钱是不一样的概念，比如说省钱这件事是我已经有一笔钱，然后我去，比如说我去重新盘点我的支出，我的支出的状况，比如说我的所有的固定支出，比如说假设支出减到不能再减，可以回头再看看我的固定支出是不是有一些自己 自己误以为的迷思或陷阱，比如说某一些、你可以想想某一些你觉得不能不有的固定支出，什么时候变成固定支出了，它有没有办法减少、对，那当然有一些变动支出很多人他很容易减嘛，所以当你减到不能省到不能再省，你真的想要有一钱留下来为自己的明天就是做一些就是增值的计划的时候，你一定要去做这件事，省钱。那再来就是存钱，存钱这件事就表示你那个钱留得下来，更重要的是如果你真的有一个所谓的财务目标，你要存到你的终止基金，其实这当中你还是可以扩大你的这个财富的来源，比如说、我今天做这份工作、那我真的是有猫性的比如说好，我真的要存到一笔种子基金，那你就先目标为这件事情去做努力，先不要马上想到我是不是要马上投资，但是你可以关注、就先关注，比如说这件事等你存到一笔你觉得真的，我必须说投资还是必须是闲钱，
对啊，
你比较不会受到那种
波动的影响，
所以也就是说你先必须为自己存到这笔闲钱，不管是提高你本业的收入，或者是说你真的就是斜杠做什么，或者是真的打工目标性的，就是先暂时的卖时间，就是比如说卖时间可以赚到多少钱，这些都好，那你要先做到这件事。那所以呢也就是说你先做到这件事之后，那你投入投资，像现在很多人是他有一笔非常非常非常小的钱，你当然也可以去进出市场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说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比较让自己在心态比较平和的状态下去投入市场的话，你一定要让这笔钱就是是一个闲钱。再来就是说那笔钱如果它可以稍微大一点，当然前期你还是要注意分配啦，因为毕竟钱难免会有缴学费的时候，但是如果说当你真的比较上手找到自己的投资方式的时候，你的本金越大，其实你可以滚出来的这个效率是越，所以前面集中累积就是省钱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哇投资理财好像很难，其实你真的先从所谓的省钱存钱可以开始做起。比如说省钱存钱这件事，我觉得作者就书里头讲到非常多的鼓励大家，还有实际的方法。比如说年轻人，我真的觉得现在年轻人真的很辛苦，我都想说我年轻的时候比起赚钱真的很，就是对于谈恋爱这件事还是就是你还是会对这个谈恋爱这件事是有期待，可是现在很多年轻人辛苦到觉得谈恋爱要花钱，
对，
就是约会要花钱，所以就是连这份心，就是你知道这种风花雪月的心都没有，有时候觉得说哈，这个感觉好违反人的本性，我自己会这么想啊。所以比如说像书里头作者自己本身也有跟大家分享说难道就是为了省钱存钱我都连恋爱都不能谈了吗？所以他书里头也有告诉大家，如果你要怎么样谈恋爱约会还是有不花大钱又获得成长方法。对，
哇，所以像刚刚讲到说谈到为了更长远的目标，就是我们可以持续供应自己生活所需的金钱，然后同时到也许我们比较年长了也许没有所谓主动收入的一个来源，我们依旧可以养活我们自己。想的是有点远有点忧虑没错，但是实际上开始操作也一样是从盘点自己的一个用钱习惯啊，节俭开始，然后单纯的储蓄。虽然我知道很多人会讲说现在人家都讲说什么钱存银行这是很亏啊或什么之类的，但是你也不要因为人家这样讲就觉得储蓄不好，你也总该先存到钱，你有才办法去进行下一步。我们邀请到柱子跟我们分享不怕老后没钱花，稍作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
싹 다 잊었는지 걱정돼 다가가기조차 말을 걸 수조차 없어 애태우고 나 홀로 밥을 시작 越来越冷了，夏天的衣服可以准备收起来了。
是啊，哎，对了，那你家冷气机也收好了吗？
啊，冷气也要收？
当然啦、啊，你知道吗？冷气不用时也会有待机耗电呢、啊，所以非夏月时要记得关掉冷气机的总开关，也可以顺便清理冷气机的滤网，隔年用电更省哦。
节能不分季节，爱地球做就对了。
更多省电妙方，快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聊的主题有一样跟理财有关。那听众朋友其实理财观念啊，可能各自都有琢磨出一些适合自己的方式。那想必还有一些人是很胆怯的，很怯步的，或者是你在理财之路上面还是担心东担心西，觉得说虽然我现在在理财，但还是觉得钱不用，还是觉得我没有办法撑到退休，还是觉得我退休之后可能会没钱花哦。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幸福文化的柱子慧，柱子来到节目当中。柱子你好。
微微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聊到这个不怕老后没钱花，我也希望我可以不用害怕这件事情。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韩国的这个理财的 YouTuber 哦，并且是一个非常年轻的 YouTuber 啊，他自己过往的一些理财经验啊，把这样子的故事呢透过文字的方式分享给大家，所以让大家可以去理解说，诶，那如果我是这种很平凡的小资族啊，家里也没什么背景啊，啊我也不是大富大贵啊，那我应该从何下手。我觉得新手入门蛮合适的，不管是观念的建立，或者像我们之前曾经提过的哦，你要先从节俭储蓄开始，然后下一步才是投资嘛。那根据你个人的一个情况跟需求去做一些投资的规划。但其实我觉得啊，以现在大家讨论这个投资这么热的一个情境当中哦，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自己在投资哦，其实有时候都像在花钱，就是无效投资特别多，甚至会觉得哦，可能一股脑儿就把心思放在这个所谓制造被动收入的这个目标上面，但是我们可能同时还有这个本业的工作嘛，所以我觉得书中的作者也提供一些很好的观念，就是去做一些平衡，就是不单纯是说我可能把我的闲钱啊去投到我认为可以赚的一些标的，其实自己生活或本业其实也是重要的一块。
没错，作者在书里头其实有提醒大家，他说四大类跟钱有关系，一个就是赚钱
哦。
那赚钱就是你的劳务所得或事业所得，或者是你真的诶家里还有点那个就是资产的，反正就是有一点矿，然后你反正就是你有矿有赚钱进来，好，然后再来就是花钱，你的消费行为，然后再来就是增值。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说大家现在很热的理财跟投资，然后再来就是捐款，哇，他连捐款都想到
了。
那你大家想说，诶，这四大类跟钱有关的事情，他作者认为其实当然这些都很重要，但是他认为第一项赚钱最，他认为是最重要的。
哦，
为什么呢？因为 刚才讲到，如果我需要比如说我们之前讲现在增值理财投资是非常热的，可是前提还是你必须有一笔本金去让你增值。那比如说我今天，比如说假设我今天学习，然后把自己投资的功力或找到自己适合投资方法，我都要花一样的力气。
嗯，
那我把这个力气花在本金1000块、本金10000块、本金1000万，嗯，这个完全获得的回报是不一样。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劳务或事业所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那再来就是刚开始我们钱真的不多，因为我们没靠山嘛，刚开始你钱不多，比如说你2万要变3万，3万要变5、6万，其实真的它是比较可靠，可以靠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很快的达到效果。包括啊，我的本业没那么多收入，我想办法打工让我每个月的收入，比如说我今天即便出卖我的时间去打工获得的回报，和我可能用我一点点的本金去配息，
嗯，
回到回报，第一个就是其实第一个刚开始钱不多的时候，这个部分还是比较安稳。那当然你还是可以就投资自己息的角度，你这时候当然可以给他一些关注，可是当你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是你自己的，比如说你的付出已经没有办法就是在追上这个钱增长的速度的时候，所以这时候投资就很重要了。
嗯，
这个投资就要增加进来帮我们做钱的增值。所以大家还是很重要的是，第一个他会建议大家，其实如果说你现在可能本金不多，然后你发现你上班已经很分心的在关注就是过分的关注理财投资这件事情，他会劝你可能要调整一下比重，因为这不是一个长期持续的方法。因为有时候他书里头提到也很有趣，相信他就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投资者啊。因为他说，通常我们可能在某一些在专注本业的一些努力上，他比较快会看到结果。
哦，
但是股票有时候你买了，你需要的时间等待。
嗯，
那当然我们也因为现在投资理财的资讯很多，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也可以接受到，那个真的非常天纵英才，可以马上就短进短出获利很多的，其实你真的需要一点天分或运气。
嗯，
对。那再来就是大部分的人其实比较难去掌握这一块。当然如果你天纵英才，这个部分可能就是另外一个讨论点，但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大部分，
通常是很普通的啦。
对，通常都是一般，但是不代表说我们在这一块普通，我就是累积资产的角度就不能往前拓迈进。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是可以分享给大家。然后再来就是这里头有一个，像我自己看了书之后，我也觉得说我好像也要重新思考一下。因为我也是那种就是力专注本业然后傻瓜理财，就是买那个稳定的就是稳定获利的那个部分。那他在这里头，因为作者其实还蛮算会精打细算的人，他就说我们每个人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要准备3种不同的账户。这个我觉得也可以分享给大家。第一个就是你的收入的账户，然后支出的账户，还有一个投资的账户。那这三个账户有什么不一样？那个收入的账其实就是你的新转户头啦。
嗯，
对。然后再来就是支出的账户，就是你那个生活费、日常消费、固定费用的转账。因为有时候你可能有一些这个是比较多好转账，有什么免手续费这种账户。再来就是投资的账户。那投资账户不代表说你马上钱就投进去了，它其实是说你这个是可以用投资的账户，所以他可能钱如果在里头，他是一个待投资状态。那他会建议你，你这就像是一个你把钱 parking 在，就是停在这个账户当中。当然他随时有可能开走，但是他会建议这个账户请你找那个你手边最高利率的。因为他说钱在那边多停一停，就多段 多赚一天高利息。其实这个部分就是有点在让我思考，比如说像我自己有一个这个投资账户，但是事实上我知道我只是为了那个转账方便，但是后来我想想看，哦，它的利率真的很低，但是事实上你就是有一笔钱真的放在里头带投资，因为现在比如说虽然今天我们在录音的当下今天是绿的，但是近期的那个大盘算是蛮热的嘛，所以就是钱忽然 parking 在这边也不知道做什么时候，我就想说啊，好像应该这个像这个作者讲的，其实这不用花太大的力气，但是你稍微思考一下，这个部分可以让你就是多一点点的这个就是小获利，然后这样也会很开心。然后再来他说，如果你真的有一些短期你非常明确知道你不会用到的钱，他也建议你可以去找一些就是非常短期可能三个月定存啊，就是让这个利率是高一点的。那很多财富其实就是靠这样子点点累积而来。
所以像刚刚讲到说为什么本业很重要，我自己的感觉也是说，虽然说我们可以累积到一个小额的财富，我们都会有各自选择倾向的投资方式，但它毕竟呢在某种程度上是很难取代我的本业，至少我的那个技术啊跟专业啊还没有办法让它支撑我本业的一个，所以我也会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专注在自己本业上面。例如说你的工作事业如果可以做得更好，你的职位提升，其实是更确保你每个月会拿到的薪水嘛。
没错，
当然你理财也可能可以赚到这笔钱，但是有的时候就随时局而动哦，你可能又要花时间去做研究。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倾向也是属于这个理财算是个加分项啦，我不会把它视为我的那个这个主流。那有可能是因为第一个我也不是这么的专职的在理财，有人是很专职的在做，那我觉得那确实是很厉害。但如果我们不打算这么做的话，那切勿不要因为这个想要投资理财然后就忽视自己的本业发展，然后忽视自己在本业上也就是现实生活上的提升，这个也是比较安稳的方式。我觉得大部分的散户或小资族大概也是会朝这个模式去走。
我觉得大家只要想想，就算我今天应该是说我今天手上拿着比如说三四万块薪水好了，你想想看每个月可以稳定获利配给你三四万，你想想看，然后如果你刚好有储蓄的话，不是你刚好也在投资理财，你也可以想想看，如果需要这样稳定获利，你本金需要投入多少？这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哦，有一个稳定自己还应付得来的工作，其实它也是一个很稳定的现金流，其实还蛮值得，就是好好的感谢跟就是持续利用这样子。
说得很真切哦，就像刚刚讲的，虽然说我们薪水可能落在三四万，但你只要想说你单纯靠投资你可以每个月都进账获利哦，利润哦，
利润
有三四万吗？假设有，那你其实投入的本金应该也不少。
对，因为投资理财就是有风险嘛，就是有是有赚有赔，所以稳定的现金流其实大家其实可以换个角度，如果说你现在觉得上班很阿杂，但是你又不需要这份薪水的时候，换个角度想会让自己就是更心平气和一点。
所以我都会想说，哎呀，我全都要的地方是说我工作方面我也是要认真努力，不要说因为我要投资理财就忽视工作的这个任务。那同时呢，投资理财也是给自己多上了一个保险，或者是说这个闲暇之余他如果可以赚进一点点的钱，有多赚都是多的，我都会觉得那个都是天上掉下来的。
我觉得至少打败通膨啊，因为现在很明确的就是可以知道说通膨这件事情跟我们的加薪幅度，除非你的职涯或者是说你的事业真的有其他的变化或转换，不然就是如果我们一般人，我们现在就讲一般人，其实可以就是按部就班打造一个不怕这个老后没钱花的未来。即便我像我自己现在有一些算是稳定的，我自己都在回想说，那我自己会不会有一些花费？是，其实是不必要的。那个不必要是说，不是说我要刻意节省，而是说啊，我真的好像是为了取悦别人的眼光而做的消费。其实我自己其实不一定想要做这个消费。那这个部分我觉得还蛮值得大家可以就是回来看看，就是这本书，然后 不管你是一个投资理财小白，你需要一个动力，或者是说你现在已经在进行，甚至你已经很认真存钱，已经存钱存到怀疑人生的时候，我觉得这本书都可以带给你一些不同的面向，让你重新审视就是金钱和自己的关系。
嗯，因为像刚刚讲到，我们担心的是说钱不够花嘛，然后不管是不是老后，其实也是这样，我们现在在上班啊，在工作也是会有一样的那种担忧跟紧张，但是其实让这个轮动，像刚刚讲到先节省储蓄理财成为一个循环之后，到头来我们还是得过生活，你钱还是会花在自己身上然后你到底想要用你的钱过什么样的生活，花在哪里，你觉得那个钱有发挥它的价值，并且让你的生活变得更满意，我觉得也可以透过阅读的方式大家找到一下方向就是怎么渐渐去了解自己的需求，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达成我们想要达成的这个目标。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祝子慧来跟我们做分享不怕老后没钱花，非常谢谢祝子，
谢谢微微，祝福大家从现在开始都可以更了解自己，然后开始累积属于自己的资产。
钱的问题啊，听起来残酷但是非常的现实，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也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最后来听到我自己很喜欢婷竹的歌曲这首歌曲对我来讲是回忆满满，我记得是我很小很小的时候看的一部韩剧，在台湾播出的时候选的一首主题曲，然后那个韩剧好像很晚播，但我晚上就要睡觉没办法看，然后都会早上清晨有重播，有时候是晚上可能七八点九点的节目，它可能会凌晨大概四五点五六点的时候，我就是爬起来看我觉得很好看，它是一个有点复古的韩剧，然后讲那个服装设计的故事当然也有掺一些爱情的元素啦。我非常喜欢这首婷竹的歌曲《现在的你》，和大家分享。我是微微，我们下次再见。
在没有月光的夜，在没有人陪的房，剩我一个人想着你发呆到天亮，黑暗中有你的脸看着我甜甜的笑，不知道怎么好远才发现你离开我身边现在你是否也在想我，想我过得好不好，现在的你是否也在看着边缘天空闪亮的星，以后的我一定还会为你保留一个位置，将来的你也许可以想起，
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啊，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张翠鸾淑女。透过完善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效延缓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仅支持光仁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搜寻光仁社福。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